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殊胜的这一部藏传净土法。那么藏传净土法呢，主要是通过往生思音的方式，来为大家呢宣讲我们如何能够顺利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诸多因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前面的这个名观福田，现在我们学习的是中间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后面呢还有两部分，就是发菩提心和发清净的愿。在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当中呢，是用七支供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宣说。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是第二支的供养支。在这个供养支的这一段啊，前面呢其实也是通过比较多的一些篇幅，在的这个宣讲到了供养的方法啊，如何避免这个不清净的供养啊，它的这种发心意乐啊，还有呢这个清净供养它的功德啊，诸多的功德啊，讲了很多的这个内容。连着上一堂课呢，上一堂课和上上堂课呢，主要就是强调了，就是作为也一个世间人的话，如果相续中的这个贪之心啊，就是这种贪欲和悭贪之心、吝啬之心贪心强烈的话，那么反而呢会导致贫穷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教研，也讲到了这个贪执于财产会有哪些方面的过患啊，这方面呢讲的也比较多。那今天我们再接着这个内容啊继续来宣说下面我们来看说，尤其是看看那些依靠猎杀鹿子、獐子、许多野兽获取众多银币的人们。他们家中是否有银库呢？如果按照他们所获得的银币量来看呢，那么他们家里呢应该是有银库的。可是事实呢却并非如此。这些人非但没有宝库，反而呢是负债累累，债台高筑。这一段的这个特征啊，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前面的话就是讲到的一些不懂因果的人。不懂因果的人，他们虽然说心相续当中非常渴求自己获得这个广大的财富，然后呢用了种种的那个努力和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但是呢，这个方式方法上面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啊，就用的这个强取豪夺的这些方法的话，总是跟自己的这个所想呢就变成了一个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还有下面这地方的话，就是继续宣说，就是如果是你用一些非法的手段这个非法并不是说他的杀生本身还有什么非法，就是说本身他依靠猎杀鹿子啊、獐子呀这样的一个猎人的身份呢，他本来就是属于是业绩颠倒嘛，属于业绩颠倒的话，那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取财富的话，其实是给他的相续当中会造下很多的那个就是业障越来越重的这个因缘。按道理来讲啊。大家也都知道，其实那个鹿子也好，獐子也好，就獐子身上它不是有麝香吗？这个东西是非常昂贵的。实际的意义上哦，其实它如果说是这个卖这个，包括这个鹿肉大家也知道，这个鹿的身上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宝，对吧？不管是从这个鹿茸啊，然后鹿血呀、鹿肉啊，方方面面的话，就是可以作为这个药材呀，可以作为药材。它这些东西呢，按的市上的这个价格来说，其实是很昂贵的，它能够卖很多的钱。但是我们看呢，就是说按理来讲啊，就是从它的这种所杀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它这个出售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但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些人呢，他有些就是属于是暂时的一个阶段呢，感觉就是好像获得了很多钱。比如说他猎杀了一次这个鹿子或者獐子，他的这个角啊、皮呀、肉啊、鹿茸啊，然后挣到很多钱。那猎杀了这个獐子呢，他身体的那个麝香啊，体内的麝香这个东西非常的贵也是一种呢很好的药材。所以说看起来他们一下子呢卖了很多的那个财富，但是呢， 终究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这些人积累不了啊，积累不了那个丰富的财富，反而呢到后面的话都是这个负债累累啊，债台高筑都是这种情况。那像我们在汉地的这个氛围当中啊，像那个就是养鸡场，还有这个屠宰业啊，类似于这些的这些行业的话，就这方面的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例子。那从就是暂时的角度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他这个养鸡场也是挣了很多的钱呢，啊，这个就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富翁一样。但是呢，到了最后啊，关键的话就是到了最后呢，结果都不太好。然后这个钱财的话，也是由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原因呢，最后也就损耗掉了，就损耗掉了。这样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在这个也因果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是完全解释得过去的。从我们世间人的角度，他可能会用很多理由说，哦，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那个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所以他现在就变得这个没钱了呀，穷困潦倒。其实呢，只是一个外向，真正的这个。真正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这种行业的话，这个造业太重啊，所以所谓的负债累累，他是相续中还负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罪业的这种债。那你有这个东西在的话，你是不可能获得那个就是财富、受用、幸福、安乐这些，就跟你就没有缘了，那就基本上就说是你种的什么样的因，感召什么样的果。所以他们得到后面的这种结果的话，在佛教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是很正常的，还是非常正常。那暂时呢，好像刚开始的话得到一些财富，那个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到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衰败的。所以说，正如所谓的无功德者之信财，罪犯骗子之受用，得时虽有积时无，积财无有时益也。这段校正的意思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无功德者之信财这句话呢，主要是从那个出家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的。就是作为一个出家修行人的话，你如果相续当中没有或者说是手持清净戒律，这也是可以的。或者呢，就是说你要有这个闻或者思或者修的这个功德。如果这些方面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功德，也没有闻思修行，也没有手持呢出家人的清净戒律，而呢这样子去享用信财的话，那这种积财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实益的。就是其实这个信财很难消，那么到了来世的话，只有到三恶趣当中呢去偿还。施主呢给你的这种信财的供养，这个就非常的麻烦了啊，这个就非常麻烦，他那个也是就是罪业很重的，所以出家人对于这个信财来说，并不是说是这个肆无忌惮的去享用。那么如果说一个人的修行人相续中真的具有他比如说好好的去守持清净戒律，我们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出家人必须是圣者才能享用信财，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反复修行人的话，他也需要呢，好好的去手持清净戒律啊，然后呢，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行的话，那么这个信财怎么享用，他也没有问题啊。第二个的话就是罪犯啊，罪犯的话其实主要是通过那种非法的手段来行事的话，才能称之为叫罪犯嘛。还有的话就是骗子，那也是通过这种欺骗呢。尔虞我诈的这个手段来呢，这个得到了很多。刚开始的话，好像是得到了很多的这个钱财，但是呢，真正的得时虽有积时无，就是他最开始获得的时候似乎有很多，但是呢，他想把这个财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那个的话就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就各种各样的因缘就使得他最后呢，就像这样的身份的话，最后就变得穷困潦倒。就积不了多少财富，只能呢，就是暂时的话就，获得了一定的，就是一定的，好像猛的一下看他呢，一下子发财了，有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一种现象，长久的话都是不牢靠的。所以他像这种人，他就是像这三类人啊，就是无功德者、罪犯还有骗子呀，像这样的人，想要积累财富呢，丝毫无有实益，就是他们实际上也积累不了财富，而且的话，他们的这种方式呢，反而让他们相续中沾染了严重的罪业，是得不偿失的，就是很麻烦。这是呢这段话的这个教言，同样的这个意义上，还是在告诫我们，如果我们要想真的要想获得财富，如果要想自己呢这个就是在这个资财上面的话有一定的受用，还是要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去积累，而不能通过呢这种强取豪夺的方式。 你表面上呢看呢，在一段的时间当中，感觉好像这个钱来了，但是的话，从长久的角度呢，今生也不会安乐，这个积累也没办法积得到，来世的话还要去感受他的那个就是恶业呢所感召的这种三恶趣的果报啊，是很不划算的。那么再说到，而且呢，猎杀众多野兽之人的家中也是一无所有。当然这里呢也是藏地的一个特色，因为在藏地这个环境，它基本上都属于游牧民族嘛，就是有草、有山、有森林，这个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很多人呢，他是靠这个打猎为生，靠这个饲养牦牛啊，还有呢打猎为生。那么在这个猎杀众多野兽的这个家中的话，表面上呢，按理说应该说，他这个猎杀的野兽是可以给他呢这个卖到很多钱，但是发现这些人的家里面经常就是一无所有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啊，奶牛呢无有酥油牛奶啊，意思就是说连这个他养的这个奶牛的这个。那个牛奶当中的话，好像都提不出精华一样的，就说这个奶牛呢，这个不产奶，然后呢也打不出酥油，食品的话无有这个精华营养其实要讲到这个问题就人们呢也是无精打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现在的话，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道友们可能看现在的社会现象，都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沟油啊，然后呢吃的东西呢都是加工的，里面就加了很多的这个对人体不好的一些添加剂等等这些，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都像吃那个慢性毒药一样，对自己的身体是有损害的。确确实实，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因为饮食的这个问题的话，使得很多人就得了那个疾病，甚至于肿瘤，有好多的话，就是一方面呢是跟情绪有关系，一方面的话是跟饮食有关系。那么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稍许分析一下，就从一个表面的现象当中佛教徒依旧是这个原则你不能随便的就去抱怨说这个社会的体制不好国家的政策不到位那是个外援这是个实际上的话，确实也跟我们自己的那个自相续当中的根本的因有关系，所以感召的这种类似于像共业一样。其实我们怨不得别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你看这里这一段的话讲的这个意思就说这些猎人他为什么这个就说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按理说应该是能挣到钱，但是他这种行业最终的话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大家很明显的就能说我知道的，这主要是由于呢他造恶业的缘故导致。那还有的话，连他饲养的奶牛都提不出精华的这个道理的话，也是因为呢，这个人的相续当中的业所感召。你像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我们现在以前的时候，咱们也知道嘛，就是像六零后再老一点的，就是老一辈的这些这个人们的话，他们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还有这个印象这个手不小心划破了。地上呢，稍微抓一捏土往手上撒的话，就像那个止血一样的，就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就没什么事儿了，人很好养。就比如说以前的老人，包括像我们70后的这样的这个这一代人的话，其实小时候就吃不上什么好的东西，家家都比较拮据，吃的全部都是那种就现在看起来这个变成一种高营养以前的时候吃的，经常吃的白菜呀、土豆啊，然后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八五面。就是七五面比较白，然后八五面等等的那种五谷杂粮类的东西，然后那个年代的人的话，每个人小时候肯定都有印象就是要南方那边就是天天吃红薯，然后呢还有些地方就是天天喝包谷糊糊，就是这些东西的话就这么养大的。但是实际上现在发现就是说我们的后一辈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从小的话就给他们所有的这个牛奶呀，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长大。但是实际上，你看年轻人的这一辈，要相比较而言的话，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是没有老一辈的人这么结实的，就是很皮实，身体很皮实。然后当然也是到了该得病的年龄，他自然也就得病了。那这个。一般的这个身体上呢，这个素质上还是蛮皮实的，就是很皮实。所以这个问题就说到一个什么呢？你外向上面看起来是吃得越来越好， 吃得越来越丰富，但是它那个食物本身的话就有很多，就像现在社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它在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生长的时候，包括蔬菜都是这样嘛，生长的时候的话，它加了很多的这种加工啊、调料啊、催熟啊，然后这个防止它腐烂啊，各种各样的能加不能加的，反正全部都加进去。表面上看起来哇，就觉得现在的这些西红柿啊、茄子啊这些东西啊就很漂亮，但是其实的话，真的不如以前啊，我们就是土地里头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个啊这些东西的呀，营养也不能够比。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成分的话，对身体啊，就是都有些是有害的嘛，这是很麻烦的一个现象，而且现在的话也就非常普遍，你想杜绝也杜绝不了，什么都能够造假啊，什么都搞得就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麻烦啊，非常的麻烦。那么这一点从外面的现象上来说，大家可能都是说啊，现在的这个人的话，就是为了自己想挣钱，根本不顾自己的子孙后代，根本不顾啊什么什么好不好的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做。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共业所感。那我们的这个共业所感，你相续中的这个福德浅薄了之后的话，你吃的食物都是没有精华的，都是有毒的，都是不养身体的，吃了反而成为呢这个增上你病源的这个因。表面上看起来，当然我们每个人还是需要吃饭啊，还是需要睡觉啊，它是能够滋养身体，但滋养身体的同时，就好像是那个掺有这个慢性毒药的美味食品一样的。那现在的这个食品的话，味道也好，色泽也好，它的这个种类也好，那比以前要丰富的多少倍。但是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养的话，真的不敢说以前的那种五谷杂粮，或者是天天吃土豆、天天吃红薯的那个年代养出来的人的身体素质就要差多少。其实这一点还真是不敢讲，真是不敢讲，这也是属于是福报消损的一种相。福报消损的一个相。那众生有这样的共业的话，你就哪里都躲不掉。你也只能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话，只能是这样子。那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呢，自个人的这个福报比较大，那他在这方面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自然的话，他这方面受的影响会比较小一点。你就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说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就2500年前，曾经这个在世的时候呢，不是也是值遇到也一段时间的那个饥荒，值遇到这个饥荒的话，那我们在那个佛的这个因缘的这些公案里面，就是曾经有一个叫那个名词，就佛教专业里面就经常叫做金枪马卖。金枪的话，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佛陀就是那个脚不是有一根刺吗？有一根刺一直跟着佛陀，这个后来的话，佛陀到这个天界呢，为自己的母亲宣讲佛法，那个刺也跟着佛陀后面就是没有人拿着，他自己就竖在那里，然后就跟在佛陀的后面，佛走到哪里，他跟在哪里。然后呢，到了天界，跟到天界，下到人间，回到人间，就是这样。后来的话，佛陀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这也是佛陀为后学弟子的那种因果不虚的实现。后来佛陀的话就把自己的这个万德庄严的脚呢，就踩在那根刺上就这个让这个刺呢扎透自己的脚啊，然后血流如注这个业缘的话好像就才以此呢就结束了，就是说清净了。像这一类的这个公案包括这个是金枪，然后呢金枪马卖，马卖的话就是在佛在世期间呢就值遇过一段时间的那个饥荒当时呢佛和佛的弟子的话就有一些那个圣者阿罗汉，他们都会跑到这个直接用神通到北俱泸州去采那个自然香道，反正也没饿得着。然后佛与佛的这个眷属的话就显现上面，就是说去吃马食。当时阿难的话心里面当然很难过，然后他就取到那个马食呢，就是来给这个佛陀吃。然后呢，佛陀呢就像吃那个非常好吃的那个美味儿一样呢，就正常的吃。吃了剩下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剩的这个马食的话就这个赐给阿难，就让他吃。然后阿难呢在品尝了佛陀剩下的这个马脉呢，发现这个跟我们娑婆世间人的马脉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就像天人的美食一样。这个又说明什么呢？就从总体的角度，其实众生的共业所感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佛的这个心相续当中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的业障了，对吧？断德和正德两种功德全部达到究竟圆满，才能称之为佛嘛。所以他该断的已经全部断掉了，断究竟了，这叫断德圆满，对不对？ 那该证的已经全部证达，再没有什么可证的，这个是证得圆满。那么佛陀这两种圆满都已经具足了。实际上，佛陀本身是不会感召到说啊，我肯定是因为前世这个吝啬的这个业报，所以这是感召到一个饥荒年，然后我还要去吃马麦。其实的话，这些都是一种视线。但是呢，对于这当时的这些众生，乃至于佛的一些弟子来讲的话，这是他们的一个共业所感。而呢，当这个阿难呢把这个马麦取来给佛陀吃的时候，那佛陀呢，他品尝到的实际上是如同天人一样的这种美味儿啊。那么阿难的话，就也确确实实真实的感受到了佛的这种功德啊。这些的话，也是我们呢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的，这都是我们作为借鉴。那么这个道理说明的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些大福报者的话，那么一方面他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可能显外向上显现的还是属于是一个共业。所驱导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但在他自己的别业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福报所撑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力量之下的话，其实他受这个这方面的影响的话，其实就会减少，那就会减少。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说过来说过去就是说什么呢怨天尤人几乎即也确实呢也没什么太多的意思，然后呢抱怨这个就是社会的这个规则不好啊，政策这个不到位啊，管理不善呐，这些呢，那也只能说是在外缘上面，它确实显现的有它不圆满的地方。那么我们从这个世间管理人的角度，你如果有能力去改善啊，然后在你自己的这个圈子范围之内，你有能力去改善，你直接做就是了。你抱怨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你按照你大乘菩萨的这种就是饶益众生的理念，你做你该做的。你有能力的话，你做你有能力；你没有能力的话，你好好发愿去回向，愿一切众生愿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幸福安康国泰。平安五谷丰登就可以了。抱怨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外露而已。那么这个作为呢这个自身的角度的话，你其实还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我会只遇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呢？就是跟自己的业有关系。一方面，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植于了真正的具象的善知识，植于了这个殊胜的净土法门，这是我们的福报的一个显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转在了这个五浊的恶世的恶世啊，浊世的浊世的这个环境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业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恶业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种的艺术的一个果报。所以谁也别埋怨谁，也没什么可埋怨的。也没有理由去埋怨其实是没有理由去埋怨，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呢相续当中的话就坦然一点该干嘛就干嘛别抱怨抱怨其实没太大的意义啦抱怨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一点就是懂得法的人他就知道如何去调心，即便在五浊恶世的这个环境，依然会保持着自己的一颗清净心，依然会尽心尽力的去做呢对周围的人呢有帮助的事情。对他们有好处的这样的事情，做自己一个修行人的本分也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今天你看学的这些道理的话，就已经很明显的讲了这一点嘛。对于这种呢业重的人，他的这个果报就是贫困潦倒这是其中一方面，连他吃的食物都是没有精华的东西，那你怪谁呢？其实你怪得到外境，还是说怪得到这个人家弄虚就要作假，给他买的这个奶牛的话，这个不产奶，打素油都打不出来，你能怪到别人吗？那为什么就你的这个身上碰到这个事情的话，其实跟自己的这个福报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还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分了两层呢，是从世间的管理上的话，管理尽量完善，确实呢，对一件事情的促成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就是说，即便是缘的话，它的作用也很大。就像你种子完全具足，你没有阳光水土的话，那一颗芽也发不出来。不要小瞧缘的力量，但是毕竟的话，你还要承许它的内因。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呢要一分为二的来看。终究我们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是那种纯宿命的讲法那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我的业报呗那就是我自己该呗，这是我活该了咯。他那种很消极的那个宿命的思想是佛教不赞同的。佛教只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因为世间人的反应的话，他就是抱怨，他不甘心，然后他这个升起那种嗔恨嘛。然后他就是怨天尤人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修行人是要断掉，就是要对治它，所以呢就告诉你它里面的内因的话，其实跟你自己往昔的业缘有关系，你就不要抱怨。但除此之外的话，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纯宿命的那种说法。宿命的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消极的，就像曾经了凡先生他的前半生 那这个知道自己的这个一生的那个啊，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就变得这种无思无念嘛，啊，一点希望都没有啊，一点这个需求都打消了啊，就处在一个很消极，这个人几乎就好像没有什么需求啊，没有什么情感的那样的一个被动的那个状态当中度过一生的话，那你说我们活得跟个无情法一样，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个宿命并不完全是佛教这个主打的这个观点，但是呢，有一部分就是尤其是前世的这个业缘导致于今世的一些现象这一点的话，那么佛教终究它是一定会承认的。但是佛教里面其实主要强调的还是它变数的一方面，比如说你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啊，假如说这是一个猎人。他自己的话，因为他的这个啊猎杀生命啊，就损害生命的这种业障的话，导致于这些种种的不愿意的相。那如果他能够痛改前非，然后呢戒杀放生，然后开始改为呢行善之事，然后行业上面也改为这种不造业的这样的一种行业来啊这个维持生活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目前的现状就会慢慢转变。对吧？这佛教里面特别讲究的是这一点，就是你懂得这个因果的这个规律之后，你要学会断恶而去行善，就是它让你很积极。在懂得因果的前提之下，它不是一种消极的，我就等着业现前啊，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什么事儿出现都是我自己招的嘛，就是这样的那种，那个实际上是个很颓废的一种想法。而我们真正佛教的思想是什么？你懂得这个是绝对不足够的。那么当然懂得这个是有它很大的好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你不会怨天尤人，你的心态上面的话，它其实是借用这个思想，是要你控制自己的那种源于不愿意的对境生嗔，源于愿意对境生贪，起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烦恼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真正的轮回之因。但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是说仅此就完事儿了，而是什么呢？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因果规律，就等于是间接的告诉你，你要去积极的去创造自己一个光明的未来的话，那从现在开始断恶行善，要努力。努力的话，那么这个法本无主人，谁请谁得大，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佛法的思想是个非常积极的一种思想，一点消极都不沾。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理解的到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理解到位啊，这一点呢啊，跟大家在这里呢阐述一下。那我们呢自己现在毕竟是处在一个非常啊五浊的这样的一个很外缘上面啊，就是很诱惑、很复杂、很散乱的这个环境，那也是呢这个自己的共业所感。但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说能借用啊这个具象善知识的加持力，借用法的这个力量呢。啊，可以呢，继续修这个修行的路的话，那我们在经教当中也说嘛，在娑婆世界手持清净戒律一天，远远超胜于呢，在清净刹土呢手持清净戒律呢万劫的那个功德，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它不容易守，难行而你能行。难忍而你能忍啊！这里不是一个修行最好的一个环境，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太污浊了，太污浊了就不是一个好环境了，对吧？本来按理说，总体的角度我们知道啊，像《大圆满前行》也是讲到，整个六道来看的话，人道是最好修行的，这是一个总的一个说法。但现在我们这个人道的环境呢，修行的委员不计其数，就是五浊的话，这个实际上也是有很多困难的，有很多的诱惑，让我们修行的话就不前进啊，一直呢处在这个上也上不去，下也不甘心下来的那个，甚至于呢一步三退的这么一进三退的这个状态当中。但你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话，你能够精进一分。和你在这种很容易修的或者说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精进3年比较起来，那你精进那一天的功德是远远超胜于此的啊，超胜于这个在清净刹土当中修行的那一种功德的，就是因为它不容易行持，而你努力的去行持到了嘛，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有我们处的这个环境的好处。那大家这些道理懂得了呢，一方面还是要懂得把握啊，自己作为修行人呢，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一种之见，正确的眼光去看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啊，尽可能的在这样的一个污浊的环境当中呢，守护好一个修行人的本分啊。这个我们在临命终时的话，是有希望呢，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再看起来啊，再看后面，就是说，这是因为，就是说，他这里解释说，为什么像这样的这个家庭呢当中啊，连这个奶牛的话都 不产奶，都没有猪油啊等等，出现这种食物也没有精华啊、营养啊啊，人们的话就好像就是，比如说这个猎人他的家人的话，也经常出现，要不然就是身体不好啊，然后这个经常出现一些天灾人祸呢，然后呢再来一个大手术啊，最后反正弄来弄去，他这个家里面的话也存不了几个钱，甚至于负债累累，各种各样的情况，他这里是有原因的，这是从那个按照藏地的这种传统习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说这是因为呢，野兽是非人的家畜啊，杀了这些牲畜呢，恶鬼们呢就会跟随猎人而来，窃取夺去他们家的这个福寿啊，就所以呢，他家里头就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不幸的事情。那么这一段这个。那个就是说啊，上师在这里的话就引用的就说是那个狮子大象，要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言，说是狮子大象龙啊是属于天人的这个眷属啊，就相当于是这些旁生的话，它实际上都是别人的啊，非天人的眷属。那我们的话就把这个肆无忌惮的把它杀掉的话，其实你就触恼了这个龙类或者说非天啊非人类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鬼类，还有这个天人类，那肯定给自己带来的就有很多的灾难，是这样子的啊。那还有像这个熊、狼啊、豺等等这些呢，就属于是这个魔的这个是牲畜等等。后面的这个我就不念了，它就是总体上就有天人的，有这个龙类的，有这个就是主要是恶鬼类的比较多。其实这个旁生基本上是属于他们的这种眷属，那你猎杀了之后的话，就会触恼他们，触恼他们给你带来的很多的不吉祥。再有一个的话，包括自己本身这个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也是损减福寿的，而他们的这种这个对你的这个损恼呢，就是直接窃取你的那个福寿的话，那你就会经常出现那个不愿意的这些事情就很头疼家人也过得不好，然后家人也是经常出一些很麻烦的这个事情呢，都在。在的感召种种的痛苦是这样的一个象，所以说呢，具有万贯家财的这个富豪，直至呢用象马来供师，一贫如洗的穷人，哪怕用一针一线的财物进行供师，从而获得各自财力所积累的福德。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个其实说的这个什么呢？具有万贯家财的这个富豪。他呢，用广大的这个财富来供事也好，还是说呢，这个穷人哪怕用一针一线来供事也好，他主要是什么？他的那个心啊，他的心具足，心里面呢发心清净的话，其实都是可以获得呢这个相应的这种财富，而且这个功德的大小的话，并不会也完全说是因为他供了一针一线所得的功德就特别的微弱。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主要是看他的发心力，他也能够获得圆满的福德，这个才是真正的道。那像有一些人说百年之中呢，以唾液做饮料来解渴，以空肠呢做腰带来忍饥挨饿，辛辛苦苦的劳作，不如在这样的极乐法会期间，一日短暂的时间里呢，做顶礼转绕皈依这个来的这个功德观想这个。就是来的这个功德大，这段的话，就是因为整个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话，它在很多的地方，也就是说，告诫呢这个老百姓的话，就是你们要开极乐法会呢，要注意哪一些，要懂得如何去思维，如何去培积福德。那他这里就是说的，就是你如哪怕是一个人他在100年当中省吃俭用他连口水都舍不得喝，饮料也舍不得喝，只是用自己的唾液呢来做饮料来解渴，那就非常节省了，对吧？又辛勤又节省，然后呢，就是说，用空肠来做腰带，天天呢忍饥挨饿，这个就比喻的就是他很辛苦的方式来去寻求财富，省吃俭用。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辛辛苦苦的劳作，就是又拼命的去劳作，就他付出他最大的金钱。按理说的话，你付出的这个金钱会有相应的回报嘛？但是的话，他即便是这样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很辛苦，然后呢忍饥挨饿，然后呢辛辛苦苦劳作，你还不如呢在一次的法会期间呢做一次呢，就是哪怕在一天当中，一般我们说极乐法会是8天嘛，哪怕你在一天当中短暂的时间里面做对这个三宝做顶礼做转绕做皈依来的这个功德大，就是您的那个所产生的福报的话是非常广大的。那源于你相续中有了这种福德力呢，那么你再去挣钱就不会那么辛苦。苦，他就会很容易，就各种因缘自然具足，很容易你就能够得到这个钱财，是这个意思。那上师在这个后面的话，就是也讲了一个藏地的一个藏族的一个老板的他的那个实例嘛，说最开始呢，他对学业也有信心，然后呢。 就在这里呢，贡僧啊，贡僧一般就比如说法会的时候供斋呀等等这些贡僧。他当时的话供养的钱也并不多，但是后面呢，供完僧之后他就去做生意嘛，做生意的话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给那个应该不是给学院吧，那时候给哪个寺院是吧？我好像刚才也写讲错了，就是。他就给那个寺院的这个，就是说又去修路啊、修桥啊，就做一些福德之事。这个人的话，他应该是懂得这个因果的这种道理的。他自己最开始其实也是源于呢僧众的这个力量，而呢让自己这个生意的话就做得也比较顺，然后呢发财。然后呢他得到了财富之后，并没有说吝啬的哦，就全部自己呢为己所用，他还是把相当的一部分财富又拿来呢继续源于三宝啊，就是佛法僧三宝呢来做啊供养啊，来做一些那个饶益之事的话，那么就培积了他今生来世的这种生生世世的福报。这人还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懂得这个佛法的道理的话，那么自己呢要合理的，还是那句话啊，合理的。按照上次我们说的，分为四份，然后合理的这种方式呢，来支配自己的财产，然后呢，来做相应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这样的这种上供下施，实际上这是一个培积福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那还有呢，就还是针对刚才那个对比啊，就说像这些人，哪怕是百年当中啊，以这个唾液做饮料来解渴啊，等等这种啊，辛辛苦苦劳作，还不如什么呢？你如果说能够在一次极乐法会期间观想一次这个护主阿弥陀佛啊，即使呢仅仅向空中撒一粒米来供养，空中撒一粒米的话，实际上啊也算是藏地的一种传统，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在念那个供养的偈颂的时候的话，就会观想这个三世诸佛或者说阿弥陀。佛所有的这个西方三圣为主的这些祖宗呢，在前方的虚空当中，这就属于是一种观想的那个方式，像易幻供养也不算易幻供养，因为米是真实的，就它是那种观想圣尊在自己的前方，然后呢自己呢把这个抓好一小撮米的话，就是往空中这样抛洒，意思就是供养三世诸佛的供养阿弥陀佛的那个意义上，就是他的第一个呢对境殊胜，第二个呢是他的发心殊胜，第三个的话他的供品殊胜嘛，然后再加上第四个的话他这种极乐法会的共修的这种力量，哪怕他只是向空中撒了一粒米这样做供养的话。其福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共修的那个加持力还是很大的。你们在外面的居士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像学院内部，平时不是有几个大法会，你们不一定说人必须到山上来才能叫做共修，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家的这个位置啊，当地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发愿，心里面呢就发愿说我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法会的这种修量。那你完成了这个修量的话啊，到时候的话报上来，就是整个呢，我们一起回向，就等于是你人虽然是不在这个场所，但是你呢实际上是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共修的法会，他所获得那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广大的，就远远超生于一个人呢辛辛苦苦呢去培积资粮的这种功德。那这种福报不可思议。你像刚才为什么说我观想了这个阿弥陀佛在自己的前方，然后我仅仅向空中撒一粒米功德都是不可思议呢？主要是什么？一个呢，就是佛的对境是最殊胜的嘛。一个的话，自己的发心很清净，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发心，这是最重要的。再有一个的话，供品清净，就是加上这个供品，还有包括就是来源清净。所以还是最好不要投机取巧啊，用一些那个就是特别不好的这个手段啊，得来的这些钱财，其实供养三宝呢，都属于成为这个不清净供品的一种一个范围啊，其实也造不了多大的福德。那还是我自己，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呢，我挣的工资不多，然后我就在我的这个很有限的工资里面，哪怕只是拿出极少分。来做一个微薄的这种供养，只要你的心清净，你的这个资具的话，是通过你自己辛辛苦苦上班上上班这个勤作得来的这个正当的这样的这种钱，那你去做供养的话都没有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借助这种法会共修的力量，所以使得呢他哪怕做了这么微小的一个法行的话，他产生的福德不可思议，是这个道理。所以尽管呢。由于往昔未曾积累福德，导致呢如今不具备广大供品。就是我们往昔的话，因为没有培积很好的福德，这一辈子呢就显得比较贫穷，对吧？我买不起广大的供品啊，我在这个供养三宝这上面，我的钱其实非常的拮据。 这个东西不要紧，因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那种，你看啊，但是鲜花、净水等这些无主物是亲近真实的供品，如果能以此供养阿弥陀佛，也有相当大的利益。这个鲜花的问题啊，可能这个如果是针对汉族的道友们来讲啊，就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鲜花也不便宜啊。那是因为它这一段呢，是从这个藏地本身的特色，藏地的鲜花真是不要钱的，而且满地开的那个鲜花好几百种的样子啊，非常的漂亮。尤其到了夏天呢，冬天就不要供鲜花了，冬天一棵绿草都找不到了啦，那哪里也没有鲜花。但是夏天呢，在藏地这个环境里头啊，就是这个草啊花呀，这个蓝天白云啊，清清的流水啊，哎，环境非常好，空气也很好。那个时候你随意采花，你每天都可以采出来这采集这个鲜花呢，来这个供佛是很方便的啊。这个就是从它藏地的特色。那如果我们在汉地这一块的话，你估计得要花钱买，而且买花好像也不算很便宜。那我们就可以选其他的嘛。来选其他的，比如说你这个可以买一些比较漂亮的这个莲花灯啊，就是那种电器的这种灯啊。那么像这种灯的话，你长期即便是长期点的话，它也花钱不多，因为它的那个功率就很小嘛，只是一个小小的灯泡的这样的一个耗电量的话，你其实可以去常供啊，这些都可以产生很大的福德，然后供这个清净的水总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就是供这个每天呢就是在佛前呢供一些那个供7碗水或者说供1碗水都是可以的啊，这一点的话就没有说必须只能这样不能那样。那么这些的话就是属于做一些类似于像无主物的这种清净真实的供品，因为在藏地的话，鲜花它真的属于无主物啊，满山遍野。遍大地都是鲜花，随你去采啊，没有人管的，这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在汉地的这个范围当中，前面不是也曾经讲过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医患供养是一种特色，还有就是那个自诚供养，意思就是无主物啊，由众生共业自然而成的山河大地啊，美丽的景象啊，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其实都可以供养。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家庭这个生活太拮据，你买鲜花买不起，那你到花店啊，或者说看到汉地在这个夏天外面，其实有些南方在冬天也到处都开花。那你看到之后，你直接易换的方式供养三宝，你别把它摘下来，因为不能摘，对吧？这个都是属于呢当地的政府呢，这个就是赔这个栽培的这样的这种美化城市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能栽的。但是你直接易换的方式供养三宝，同样是具有功德的同样都是具有功德的。就说如果呢能以此供养阿弥陀佛，也有相当大的利益嘛。所以我们这个前面的话也都讲过很多。就总体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我们相续当中，如果是有一个清净的发心。就最到位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能够带着这种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发心，然后你供哪怕是1粒米，哪怕是任何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的善根乃至到菩提果之间都是不会空耗的，所缘的是对境，发心是大乘菩提心的一种发心，那么这个果报的话，就直至会到你成佛，它的这个福报都会具足。我们要对这一点要升起一个诚信哈。可是呢，连这一点也不能供养的人啊，那显然是根本没有福报的标志，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好说了。就是如果说连那个无主物，甚至连一杯清水都没有办法供养的人，那只能说是他一点福报都没有。或者说什么，他的相续当中，他的心态当中的话，可能对供佛也没有什么意乐，才会说连这个不需要钱的这个净水他都没办法供养，这个要自我反省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在做道友，在这个方面应该是不会出这样的一种问题的话，那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宣说。那么如祭天菩萨说。叫做什么？福薄我贫穷，无余堪供财，祈求此护主利我受此供啊！就说实际上就是因为我往昔这个没有积累福薄，没有积累福报嘛，所以叫做福薄所以呢这一世的话就感召呢我非常的贫穷，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呢堪供财堪能供养三宝的这些财物，我就没有的。我真的是没有的，所以呢，今生如今的话，就是我呢，非常诚恳的这个在在的祈求呢，慈悲的护主为了饶益我的话，就是能够呢，我把我的身体呢供养佛陀，这种就是代指的那种这是在入行论当中应该是第二品的一个颂词吧，就是他这里呢是从那种，如果你连一分钱都没有的。你什么都没有办法供养的，就是这个1粒米都供养不了的这样的人的话，那你还可以观想供养自己的身体， 哎，我的身体就是三宝的了。哎，你可以惯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也属于一个几大供养啊。哎，就是实际上啊，我们说，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讲，好像也不存在说是啊，你什么都供养不了，因为我们以前面不是讲过那个易患供养也都可以供养的。自成的这些法的话，你不需要据为己有，但是你直接可以观想供养。哪怕啊，以前不是说到吗？这个上师老人家曾经在入行论也讲的，你在街上看到这些俊男美女，你都可以观想一下啊，这个人很漂亮啊，供养三宝。现在的明星，你看多漂亮啊，一个长得比一个好看。那这个我们就直接说嘛，哇，这个明星长得很庄严啊，供养三宝，这些观想是没有问题的嘛，呀、啊，观想是没有问题。所以说，就是说看你有没有这个心，那、啊、看你能不能长期坚持这种的，这个一分钱都没有的话，就做易患供养，那么他呢一定会给你呢生生世世呢创造一个非常丰厚的这种福德，你、啊、看丰厚的福德是这样的。那作为呢心态清净的人啊，哪怕是供养土石都可以啊，这个就是讲到了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那个，只要你的心清净，供养土石的话都是开许的。这一点的话，在《大圆满前行供曼杂》的时候啊，也讲到供曼杂的那一章节呢，好像记得上师仁波切大概分了就是上中下三等供养嘛。那上等供养，它确实需要花那个大量的钱财，比如说用金子啊等等的这些做曼茶的贡品来做供养。那个我们一般人大部分的话，实际上是没办法承担这种啊、这个钱财的这种经济压力的啊，就是一般老百姓的话也承担不了啊，那么就是还有就是中等，还有的话就是说用这个米呀、豆类啊做供养的，就属于下等。还有一种最下等的话，就是说啊，你那个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比如说像乞丐这样一无所有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个捡石头啊，捡那个石头洗干净，然后做供养、做供品，就是用石头来代替，用土石来代替，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前提的话，就是你真的没有一分的能供养的这个能力啊。然后有一些人的话，就说啊，那经教里面开许有这个方法，然后自己本身有能力，哪怕是下等供养的这个米呀、啊豆类呀、啊，然后里面稍许的烘杂一点少量的宝石，其实他是可以做到的。他舍不得，然后抓一把这个在外头那个捡一堆石头来供养的话，那个就是以那个就根本谈不上叫心态清净，这个是有过失的啊，这就变成了过失，你还不如不做好一点哈、啊。这一点的话，就自己要把握好分寸。那么所以他这后面的话就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就举了那个阿育王的这个例子嘛，就说往昔释迦牟尼佛与阿难尊者去化缘，行至途中呢，路旁有两位小孩正在玩耍，他们用土粉建造房屋等，并且说这是住房，这是仓库，这是如意宝，就是小孩在路边拿着这个土粉玩儿。啊，玩泥巴吧，就像我们小时候说的玩泥巴呢。那一个小孩看见佛陀到来呢，无比欢喜，他捧了一捧说啊，是如意宝的那个土粉，就是他自己玩的时候呢，其中一本如意宝，他就因为孩子的心很清净啊。孩子的心不像大人的话会有那么多的分别啊，就是我们要捧起那一把那个啊，变成这个就是说啊，当做如意宝的泥土，其实我们心里面会有个很重的分别，这实际上就是一把泥啊，这就是一把土。但是孩子的话，他就很亲近的，他没有那么多的分别念，他就觉得啊，这个呢是我的如意宝，那我就把如意宝供养佛陀，他挑了个最好的，他就把这个如意宝的这个啊土粉呢就啊来到世尊面前呢就准备供养，可是呢他的个子太矮了，实在够不着，因为佛陀的身量的话是很高大的。那他也本身佛陀的身量就比一般的那个世间常人要高大一些，那么这个孩子呢本来又是个小孩嘛，然后他这时候。面对呢，另外一个孩子说啊，你向下弯腰，我站在你的身上，将如意宝啊，他就真的是觉得这个就是如意宝啊，我把我的这个如意宝呢供养在佛的钵盂里啊。那个小孩呢也照他说的去做，他爬到这个同伴的肩膀上站起来。这时呢，世尊也将钵盂呢拿低来接受，就是世尊还要把钵盂再拿低才能够够得上啊。就是确实世尊的这个身量的话啊，就是显得这个高大，并且呢尊贵无比，供养呢就接受他的这个供品。从这个角度确实也能体现出呢，世尊的这种悲心啊。那为了能够啊让众生培积到福德的话，那我们前面不是曾经讲到一个公案，就是那个应该是舍利子尊者是吧？他为了让这个啊麻风女的增上福报的话，对于他供养的那一碗发馊了的那个米汤，甚至于不是他那个一个指头还掉在里面呢，那个麻风的那个腐烂的那个肉的那个指头掉在里面呢，那尊者还是毫不犹豫的就把这碗汤享用了，来呢这个以此增上这个啊，就是说这个 这个可怜的女人的这个福德力呢？像这样都是属于啊修行人了，这种因重的悲心呢，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呢。世尊也是如此。于是呢，小孩把一盆土粉呢就倒在佛的钵里，在小孩的心里面就觉得他供养了佛陀呢，殊胜的如意宝。那世尊将那些土粉呢交给阿难。并说将这些土粉和合成泥涂在金堂的墙壁上，就说这个原因，他并且呢给这个孩子做了受记。这里面呢还有几点，就是做的受记是什么呢？此孩同以供养一盆土粉的福德，与我涅槃百年后转生为南瞻部洲的阿育王。另一个孩童呢变成了他的大臣，就是踩着他肩膀上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孩子呢成了他的大臣啊。那么他就说，阿育王将来在南瞻部洲瞬间内呢会建成84000佛塔，那这个福德就不可思议了。那整个这段内容啊，我们还要分析有几个点。世尊为什么交代阿难让把这些土粉和成泥呢涂在金堂的墙壁上？实际上还是在进一步的在增上这个孩童的福德，就是你供佛，这是一个大福报。同时的话，你又等于是你的这个土粉变成了修建金堂的那个功德有，因为它啊这个去填补那个金堂的那个缝嘛，墙上，因为古时候这个墙壁都是土墙啊，那把它的这个土粉呢抹在金堂的墙壁上，就等于加固啊金堂的墙壁，或者说补那个裂缝啊等等这些的话，就有建金堂的这个功德，但是功德呢更加增上。这里面的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讲到呢，我们平时在做功德的时候啊。啊，那我们经常前段时间呢，就课上经常会强调说，你们做供养的时候心要清净。我前面举了几个反面的例子，就是有些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东西呢就已经要过期了，然后呢这个一卡车运到这个僧团当中来呢，让给僧众吃。这个其实过失非常非常的大，真的是要不得的。你宁可它烂掉，你不能够供养这个殊胜的对境，因为你明明知道它要过期了。明明知道这个东西马上就到期了，然后呢，有些呢是把自己旧的不用的东西，然后呢拿到这个僧团当中，好像就像这个就是那个救济灾民一样的方式呢，给僧众享用。那个故事也非常大，因为僧众不是属于是地震之后的那个救灾的对境啊，它是属于殊胜的让我们培福的对境啊，这个应该呢就是搞颠倒了。搞颠倒了。那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在做供养的时候，最好也是提前呢先问一下，看看呢僧众能享用到的这一点。这一点的情况的话，就是以前也是有些居士呢，他买的到的都是新的东西，但是呢他不太了解这个，就是比如说他想供养的这一个僧团，他的这个环境啊，他的地理位置啊，他的这个僧人们，他这个一般的话经常会用到哪些，他不是很清楚嘛，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就。买了这个新的东西呢，供养过来之后，僧人的话不是说不想用啊，是用不上，就是用不上。那用不上的话，就等于就放置在那里啊，就只能放置在那里，享用不到。那这个的话，在福德上面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就等于是实际上他供是供了，僧众也那个以慈悲心接纳了，但是的话就。不享用不成嘛，因为没有使用。那如果说呢，就是你供养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啊，那如果说僧众他正好呢，就是这个东西是他平时经常用的，随用的，这样的话他经常用经常会使用的话，那只要僧人在用僧众在用，你的福报就每天都在增长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那个佛陀的话，对于这个把这个土粉呢最后涂抹在金堂的墙壁上，那金堂只要是僧众在那里讲经说法使用一天，这小孩的福报就会增长一天哦。这也是他的功德嘛。所以建金堂其实功德是很大的，因为在金堂里面基本都是用来讲经说法嘛，尤其像我们学院这边的话，金堂主要就是用来讲经说法，不干别的用。那开法会的话，只有每年只有那么几个，但是呢，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从早到晚都是僧众在里面文思修行讲经说法辩论讨论背书都是在做这些用。其实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就是你僧众在使用一天，而呢，你呢造作的这个金堂嘛，僧众使用一天，你每天都在增长福报，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就是还是要懂得呢。当然，从出家人的这个角度，应该要注意的几点，我就不跟你们提了哈，因为跟你们居士没有太大关系呢，我就这里不啰嗦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阿育王的这个公案嘛。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是以非法治国，那也是人迷的时候，缘分，他那个因缘还没成熟的时候，他就是以非法治国。后面的话就是以正法治国，然后瞬间建造这个84000佛塔呢。 那就实际上当初是有很多的鬼神帮助，然后呢造了这个佛塔，那造了这种佛塔。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就是看了阿育王，感觉他当时当了这个转轮王，然后那个领土也非常的广大，最后呢这个就成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大护法。然后呢，这个能力非常强盛嘛，在整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造了这个84000佛塔的这种力量的话呢，肯定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呢，谁都看不没有想到，他前世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大势力的人，前世的那个因的话，就是很小的一个，但说小也不能说小，因为当时那个孩童的心啊，非常的清净啊，这是呢他的一个公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有些人呢，有人呢，终身心含辛茹苦劳作。也无法获得财物，具有福德者呢，一天便可获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公案啊，就是有时候开玩笑，我们说啊，你勤勤恳恳的去劳作呢，不如呢有这个具有善知识的窍诀，然后在培福上面使用上这个窍诀的话，可能就解决你生生世世的问题，确实是个捷径。那也是呢，大家比较向往的，很多人还是很希求说，哎，我要是不工作，我要是不干活，我就有钱挣，我就不干活了，我就在家好好学佛。可能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也不能说完全遮止这种想法，但有的时候的话，他只是不是因为在学佛上精进，只是嫌劳累的话，这个的话，可能反而养了个懒惰之心，所以我们也不完全赞同。而且呢，作为在家居士身份的佛教徒，如果全部都不工作，窝在家里面就学佛的话，那这个佛教没有市场了。不久的将来，一定是被隐没的，就是佛教就会被淘汰了，就会被淘汰了。这个也不现实，而且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这一种的这个道理上面确确实实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福报的培积啊，不完全是能说是靠辛勤劳作来培积。就是如果你懂得培福的方法，有时候在一天当中都可以获得一种圆满福报。这里面呢讲的这个公案是在《咸鱼经》当中，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公案。他说从前在王舍城有一对婆罗门夫妇，这对夫妻呢无论如何勤劳啊，始终呢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只能呢沦为乞丐啊。这个就是跟他往昔的这个福报，肯定还是以前就没有培积的好福德，所以现在的话感召的这个果呢，就是很贫穷。那听说呢，供养僧众斋食可以变得富足，所以夫妻俩呢便将做这个乞丐当故宫得来的所有的食品呢供养了僧众。并且呢，婆罗门女啊也受了斋戒，就是那个婆罗门女，就是这个夫妻俩的这个妻子的话，在这个《咸鱼经》当中，就是说她叫那个梵文叫做钗摩。啊，叫做钗摩，这个意思的话就是安稳的意思，就是这个女子呢，她的这个妻子呢，就当时呢还受了一天的八关斋戒，所以当时正好那一天呢，那个圣光王啊，就是这个王舍城的国王圣光王呢，到城外去消遣，就是他去游耍去游玩去了，游玩的时候返回途中的时候呢，就遇到一名被绑在树上濒临死亡的囚犯，就是应该是一个死囚吧，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郊外。那就是被绑在那里呢，风吹日晒。这时候国王就升起了一点那个悲悯心啊，就虽然说这个罪犯是罪有应得，他国王放他倒是不至于，但是呢，看到囚犯的这种痛苦呢，就还是呢，国王升起了一点怜悯心。当时这个囚犯呢，见到国王的时候也是哀求嘛，就向国王索要食物，说能不能给我一点食物。国王当时就满口就答应了，说我回去以后呢，就派人给你送食物来。当时国王是答应他的，可是呢，回到王舍城后呢，就又忙于别的事情，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忘了以后，到了这个午夜才想起来，就等于是过了这个12点了啦，就是才想起来这个事情。国王就有点惭愧，就是说我都答应了别人啊，然后又等于就是等于又没有做到的话，那个囚犯可能心里面就更加痛苦啊，心里可能也会升起这种愤恨嘛。他就是就觉得啊，国王说话都是不算数的了，他心里头就过不去，然后就开始呢，满城就开始找人，就说啊，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人呢去送。但是，一般武艺啊，尤其在印度的话，那么天黑了就是不出门的，因为天黑了之后，尤其过了午夜，都是非人。出来的这个时间阶段呢，那一般的人的话，他就是在家里头休息，然后在家里面待着了，就不会在外头，尤其是郊外的那个环境乱跑，谁都不会去呢。可是呢，就说是那个，因为呢王舍城外呢半夜三更到处都是这个鬼魔罗刹嘛，所以谁也不敢去送食物。就是当时国王就去那个让大臣就是说贴就是问那个城里的老百姓说，谁如果愿意去给那个囚犯送一次食物，我有重赏。但是重赏都没人敢去，就是当时那个就没人接榜，也没有人愿意那个答应这个事情，国王就很苦恼。后面就说， 国王不是下令嘛，说在我的国境内呢，如果有人能于此时送饭给那个囚犯呢，就赏黄金1000两。但是呢，其他人谁也不敢前往，就不敢有人去。那想那么，那金子是很好的，但是我还是要命的啦，对吧？就是命要重要，才能享用金子呀。这就没人去愿意去承诺这个事儿。那位婆罗门女的心想就是什么呢？我今天已受了八关斋戒，所以一定不会遭到鬼神的加害。这句话的话，其实是道友们要好好想一下的。就是我们对于佛教自己本身啊，就是你们居士有居士五戒，然后还有偶尔手持的这个一天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出家人的话有相应的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对吧？这些戒体的话，我们要心里有诚信。就是我有这个戒体，那么就会受到呢这个龙天护法的这个护持啊，所以自己的那个底气要足啦，底气要足一点，不能够越学佛啊越这个惊恐，然后呢天天这个就是怕这个鬼神，有些稍微敏感一点的啊，就感觉到好像总是有鬼神的这个损恼啊，然后整天提心吊胆，那个主要是原因是什么呢？你对佛法僧三宝的那个力量加持力的话，信心还不够。如果信心够的话，他这个事情会很快过去。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天性上比较敏感，可能是有些能感受到一些啊，就是说非人的这种感觉的话。但是实际上，你学佛了之后，如果你对三宝，像有这个婆罗门女，她的特色是什么？她自己心里面认定，他一定不会遭到鬼神加害，就说明他自己对于他所受的八关斋戒的这种功德是深信不疑的。八关斋戒，就是八条。就是八条，那居士五戒其实是同样的，就是说，你的居士，因为他本身只有这五条戒可守嘛，如果是守到的话，一样也是受到这个龙天护法的这个护持，而且的话，像这种有戒土戒体的这种护持的话，非人是很难损恼到你的。就我们对这一点要诚信的话，那么就这个底子足一点的话，其实对那种就是这个就是非人方面的这种影响的话，就会很少的。就不会特别影响你，不会特别影响你。但是主要是自己的那个心量呢，达不到那个位置的话，就有些越学佛越怕这些东西啊，也比较颠倒，也比较颠倒。三宝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那非人的话，还是属于连人类都不是，属于三恶趣的众生啊。我们作为一个三善趣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还是属于是一个三宝弟子。再说的再高一点，你还是已经是发了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一个，算是一个因为菩萨。哎呀，怕非人怕得个要死，说起来都觉得挺颠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道理上要想通的话，以后自己在这方面的话要胆子大一点，胆子大一点，然后对三宝要有信心，你相信有三宝的加持，要相信呢有三宝的这个护佑，自己只要一念，三世诸佛一定会加倍的护佑你啊，有这样的一种见解，而且诚信不疑的话，那些东西根本是损恼不了你的，这一点要有信心哈。那么就是当时他就说啊，我一定就是有这个戒体嘛，我一定不会遭到鬼神的加害。于是呢，他就从国王那里就领取了应试，他就等于是应承了这件事情了啊。就在这深更半夜，毫不犹豫地向这个王舍城外走去，路上他真的碰到鬼了，碰到那个飞，就是罗刹女，而且碰到了3、4个呀。这一路碰了一路的鬼，就是说碰了4个。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那个，就是当天生下了500个孩子的这个罗刹女，在那个应该是《咸鱼经》里面，好像就叫做蓝婆，好像是那个罗刹女。当时那个罗刹女就开始想吃她嘛，她正好生了孩子嘛，生了500个孩子，饥饿难忍，就想呢就准备前来吃她。这个时候的她心里面就正意念着这个斋戒嘛，就意念着自己手持的这个清净的这八条斋戒。她一意念斋戒的话，这个罗刹女她因为他们。非人他都有那个鬼通啊，都有鬼通，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人在意念这个，就一下子惊恐不已啊，就根本就损恼不了他，然后就请求，他就只能请求了，就根本没办法吃得到他，然后呢就请求说啊，优婆夷，就是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女居士嘛，优婆夷是女居士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女居士啊，你把所带的饮食能不能施给我一点？本来他是给那个这个囚犯吃的嘛。带的食物，他就不是说想吃它了，也吃不着了嘛。就是三宝的加持的话，这个非人受不了，就很恐惧。然后呢，就在求他说：“你给我一点饮食吧，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于是呢，婆罗门女就施给他少许。 然后呢，以居士界的这个加持力，他们有那个咸鱼经里面的话，有些是讲的说是以这个鬼神的加持力的话，使得这少量的食物变成了许许多多，然后这个罗刹女和她的孩子呢，就全部都得到了宝珠啊。得到宝珠这块的话，罗刹女就高兴了啊，十分高兴的告诉他，我住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精品供养给你，请带走吧。因为飞人他能挖到金子，就是他得到金子的因缘很多，但是呢，他又用不到金子，他不会像我们的人类的这种人的话，需要用金子去买东西去换食物，他们是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的财富上得到金子很容易，但是呢，也享用不了这个东西。但是他知道人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供养了他一个金瓶，然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金瓶。此后的话，他又饶益了许多类似的其他鬼神。实际上，他后面好像就是说是又遇到了这个兰婆的妹妹叫阿兰婆，然后呢，他的弟弟叫什么芬纳奇还是叫什么，就是他遇到了后面又遇到一个又遇到又遇到好几个，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刚开始呢想吃他，然后呢借于他的那个斋戒的那个戒体的功德，就心生恐惧嘛。他呢也是呢，就是给他们赐予少量的食物啊，使得他们这个得到饱足啊，心生欢喜，就又供养他一个精品。就是此后他又饶益了许多类似的其他鬼神，那些鬼神非但没有损害他呢，而且又向他供养了三个精品。这样的话，他手上就拿到四个了。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他将这个饮食交给犯人了，终于就等于是这个就算是这个圣光王也没有食言嘛，就圆满了这个犯人的愿望。然后他便返回王舍城，返回来以后呢，圣光王就很高兴嘛，就这个确实呢，将1000两黄金也赏与他。从此之后，夫妻俩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富裕了，就一晚上的话挣了一大堆的金子呀。他们也知道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想到说啊，我的福报好好啊，就是这是我的福报现前。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这是因为供养僧众得来的福报。他的前因的话，主要是供养书生的对境得到的这个福报，然后与这种的这件事情的因缘的话，直接呢自己就现前就进现世现报，就直接自己就受用到了。所以呢，就也就呢更多的就是他不是有钱了吗？更多的去供养僧众斋食啊，就经常呢这个一个方面去受戒，一个方面呢自己呢经常去供僧，结果就变得越来越富有。后来呢，那位婆罗门就是之前还是一个乞丐就她的丈夫的话本来是一个乞丐，然后呢最后就成了圣光王的大臣啊，就是地位上面也变成了那个大臣的身份。由此可见呢，仅仅以乞讨来的饮食呢，最开始他们的前因是乞讨来的，做故宫来的那点饮食供僧，结果后面的话他们也懂得因果的这个道理。也确实诚信三宝，最终导致的这个良性循环这个就像利滚利一样的，越来越有福报，那么这个财也得了，名也得了，地位也得了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仅仅以乞讨来的饮食做供施，以及在一天当中受持一个斋戒，现实当中也能够成熟什么呢？顺现受业。成熟这个顺现受业，意思说今生所造的那种很强有力的业力呢，在寄生当中就会成熟，那么何况说是后世的呢？后世的这个功德的话更加不可思议。所以作为居士呢，你们平时呢，一方面这个居士五戒的这个问题上呢，能守一分是一分啊，不要说是因为说哎呀我几乎都守不上，我不守了，其实你能守的一分是一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包括呢，就是最主要的，你像这个杀生戒，不杀生戒，不杀生戒的话，那么假如说有些居士确实觉得说这个我的这个环境我现在的这种这个所处的环境确确实实这一条是不敢守，那你就守那种，就是它不是那种圆满的，就是真正的符合那个居士五戒当中的这个不杀戒的这个所有要求。但是呢，就是以前上师在入行论也教过这个问题，也讲过这个问题，说比如说你这辈子当中有没有机会杀那个狮子、大象、豹子、蟒蛇、龙、飞人，你没机会杀吧？你肯定没机会杀了，这种东西我们想杀也不太有可能的，一般的老百姓怎么可能去杀那个东西呢？那你就发愿说我寄生当中绝对不杀这个龙、什么狮子、老虎这个熊、豹子这些，你这样子这个去发愿，你相续当中就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戒体存在，它就是守一天就会有一天的功德。当然这个不是说圆满的这种不杀生戒的那个意义，但是如果说假如说你五条戒里面哪个都不行那么这个这一段的话， 你都可以这个发愿的方式的话，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看这个以前潜心当中不是讲过那个，当然我们不是说是以那个来借鉴的话，就让自己变成那样的身份，那个也不喜欢。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到那个就是特战恶鬼里面的那种特色，不是说前世是个屠夫，然后他在尊者的教诫下，因为他自己是屠夫种姓嘛，他很难改他的这种屠夫的行业，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那些殊胜的那些大弟子啊，那些阿罗汉们呢，就是他们是随缘度众嘛。他按照这些尊者的教言，就说啊，我呢这个就是说那个承诺的话，我晚上不杀生，因为屠夫都是早晨开始杀生嘛，他就承诺晚上不杀生。但是呢，早晨的话他是躲不掉的。那么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呢，其实这个就是自然而然，因为晚上就是睡觉的时间，睡觉的话你肯定不杀猪了，对不对？他只是做了这样承诺，结果他后世的那个果报，他还是堕落到那个特战恶鬼的那个环境。但是呢，就是显现出来的像，就是这个人呢，这个恶鬼的话，白天呢就是被那个4条恶狗去啃食嘛，万痛。苦万分，晚上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天人的身份，然后呢，这个在感受那个4个美女的那个在的城市啊，供养啊，都、就是这样的，就成了那种像花豹，就是杂业的那种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个妓女的话，也是受到这些尊者们的教导的话，就是说我呢白天呢手持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白天呢就我不做那个淫行，也不做这个邪淫的这个行为。那晚上他是没办法，那是他的一个行业，他本身就是个妓女。然后这个妓女来世的话，也是感召的，就是说白天呢，他享受天人的那种果报；晚上的话，就是又享受他邪淫感召的这个恶报。我们肯定是不愿意求这样的一个果，但是这个里面说明的那个道理的意思，就是说你哪怕是承诺一分，你都会有相应的一分的那个福报。你说他们这两个一个是屠夫，一个是妓女，这两个人的身份，他居士五戒哪个也没收得到，圆满的都没有收得到，对不对？但是他哪怕就是承诺说啊，我这个我半天我不做坏事儿，那么另外半天他那个行业本来就是造业的，他就守着，他就承诺了半天不做的话，他自己呢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自己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不需要他做，自然而不做，那他这个也是有他的这个，只要你发愿。那么你就有这个功德在了，也就功德在。但是我想呢，我们在座的道友可能还不至于到这种境地吧。就是每个人这个居士五戒，哪怕就是5条守不到呢，1条、2条、3条，可能有些还是相应的能守到几分。然后的话，偶尔的话，你们要守一点那个就是小乘的这个八关斋戒，对吧？偶尔的这种时间条件允许，家人这边呢也比较方便的时候，工作也不影响的时候呢，守一次，偶尔守上一次八关斋戒，那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那绝对的话，导致于自己暂时的角度来说，生生世世的话就是具足圆满的福德。那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定能够获得解脱，啊，是这样子的哈。这是我们今天所辅导的内容。好，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导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上麦来提问哈。先做回向是吧？下面我们做一个，就是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自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下不结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